今天呢跟我来的呢也有我们的两位弟兄，一个是志雄弟兄，一个是 Jerry 弟兄啊，欢迎大家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打打招呼哈。我们很感谢主。那在开始分享之前呢，在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永生爱我们天父上帝，感谢你是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呼召出来，是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吸引过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天天唱诗赞美你，让我们天天能够敬拜你。我们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为这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要来思想你的话语。但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智慧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愿主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求你借着圣灵充满你的仆人，使他所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同工，都有圣灵的能力。我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经文我就不读了哈，那刚才读过了。有一套的影片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没看过的哈。那意思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会看过这一套影片啊。那么呢，这套影片叫什么呢？叫做功夫熊猫啊。没看过哦，那可能你要去看看一下。现在 YouTube 也有了哈，很方便了哈，什么都上网都可以看到哈。那这套影片是讲什么呢？这套影片就是说，就是以这个山上啊，有一个叫做乌龟师傅的哈，就是乌龟大师呢，他就要选一位的这个神龙勇士啊，叫做哈、来做开始的。那么呢，其实呢，在当时这个山上呢，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老虎、蛇、猴子，还有这个鹤，还有这个螳螂，这五位呢大名鼎鼎的盖世武侠啊，其实已经有这五位精英在山上了。可是呢，这个乌龟师傅呢，他竟然是怎么样弃优选劣，就选择了一只这个肥肥胖胖啊，动作笨拙的这个熊猫阿宝来做这个神龙大侠。就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靠他来对付这个天生狡猾的雪豹，叫做大龙啊。那么呢，他变了颜色了，所以对，哎呀，我忘记刚才去 check 一下，啊，这本来是白底的，啊，那么呢，那么呢，就希望靠他呢来拯救呢整个那边有没有看，来拯救整个的和平谷。那各位弟兄姐妹，那我想啊，如果要你或者要我去组织一般的人啊，去完成一个特定的工作，无论是治国或者是发展公司或者是业务的事情都好，或者是去带领教会选执事，是不是啊？是教会的领导。然后我想啊，我们都一定会呢尽我们的所能呢，就是去找一群比较优质的人才，对不对啊？来和他们一起的工作。我们一定不会像这个乌龟大师一样那么的去弃优选劣，选择这个熊猫阿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违反常理的。那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跟从者，主耶稣有很多的跟从者，在众多的跟从者当中呢，主耶稣他就特地的挑选了12个人， 来与他一起的同工，来与他一起的完成天国福音的大使命。可是呢，我们发现这十二个人啊，其实他们在当时呢，并不是什么超群绝伦之辈，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市井之徒啊，街边的小贩啊，是吧？或者是这个普通的人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官府啊，在当时的这些长老、文士、大祭司的眼中呢，他们呢都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而已。然而，主耶稣却把这个天国的大业，这么重要的责任，就交付给了这十二个人，这样的十二个人。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呼召人的方法和条件，永远是和世界以及人的方法条件是不一样的。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选人也不像人选人。上帝怎么看人，怎么选人呢？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如何。上帝要拣选的，上帝要使用的人，是一个肯谦卑、愿意真心、诚心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奉献给上帝的人。就像在耶稣所呼召的十个使徒的当中，有一个名字叫做马太的人。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7-32节，这里说呢，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那弟兄姐妹，这里提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做利未。利未呢就是马太。那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有关马太的事情，而且呢都是同一件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马太回应耶稣呼召的这一幕。可见这一幕呢必定有什么重要，或者是必定有什么宝贵的真理在里面的。那在这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马太的工作，里面就说到他是一个税吏。那弟兄姐妹，在当时啊，如果一个税吏变成了使徒的话呢，那他今天就好像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变成了牧师一样啊。最近很红的啊，香港有一位很红的，对不对？有红就是洪汉义啊，他很红，因为姓洪嘛，叫洪汉义弟兄嘛。这是一个轰动全城的一个大新闻来的，因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有什么改变呢？那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在圣经我们看到，第一方面就是他愿意舍，他愿意放弃世上的享受，选择听从耶稣的呼召。 在当时税吏呢是帮助罗马的政府向自己的百姓征收税款的一种贪官污吏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呢，马太他一定是一个不是怎么太受欢迎，甚至是没有人会愿意与他做朋友的人。那税吏呢，在这些犹太人的心中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出卖国家、出卖上帝子民的一个大罪人了。那在当时的会堂啊，他们是不让税吏进去的，他们也不收取税吏的金钱和奉献了，因为他们的钱财呢都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好像我们突破一样，我们是在新加坡开始的。那么有一年，我们新加坡赛马工会啊，这个是新加坡唯一的一间赛马工会，是政府的，那么他们就抽中我们的突破宣道啊，是要捐钱给我们的这个慈善机构啊。那么赛马工会要捐钱给你啊，不是啥500、1000块的哈，那么都是很多钱的。那我们的总干事呢，我们的牧师就写信回去说谢谢了，我们呢有上帝供应，我们已经很足够了，你们就看看你别的机构，你们就捐给他，因为这是不干净的钱啊。我们突破这里的突破也是一样，我们不向政府来申请任何的资助啊，因为亚伯拉罕说啊，他对索多玛王说，我指着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向你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啊，就是一根线一个鞋带我们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啊？索多玛王啊，我们的政府，所以不拿他，免得他以后说你们突破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使你们富足，我们只有单单荣耀归于耶和华。那弟兄姐妹，不但如此，在公会的面前啊，这个税吏他们是连做见证的资格都没有的，他们连做证人的资格都没有，可见呢，他们就像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一样。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哈，像马太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那他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大富豪，很有钱，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有大房子，住在西温7000多尺，面向大海啊，那么呢游还有一条游艇停在前面，还有室内泳池，他吃好的穿好的，每天天心瑞华吃皇帝蟹，他用的都是好的。那圣经说呢，他是坐在这个税官上收税的。那各位，马太呢，他是坐在一个最好的位置啊，最好收税的位置。所以凡是过路的人呢，都要留下买路钱，你只要走过他就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那各位，马太他是坐在一个最好收税的一个位置，他天天都坐在城门口，每一个要过关的人呢都要缴税给他，不管你怎么看待我，不管你怎么看不起我都不要紧，只要你经过我这里，你还是得乖乖的把你的钱给我留下来。那另外呢，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啊，他可以继续这样不断的去赚取，不断的去赚取。我相信当时一定会有一错的人，一些的人是也会用一些羡慕的眼光来看着马太的，因为他拥有一流的生活，因为他拥有高级的享受啊， 圣经记载有一天耶稣就来到了他的面前，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那弟兄姐妹，耶稣像这样一位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触犯律法，是道德败坏，丧尽天良的一个人，然而呢，在世俗人的眼中却是一位有财富、有权势、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召，你跟从我来。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马太，如果我们是马太，当我们听见主耶稣这样的呼召，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现在拥有前途无量，你现在拥有很多的财富，你有很高级的享受，你有一流的生活，耶稣说你跟从我来，我们有什么？他不是说你举手决志啊，他说你跟从我来就是现在要跟我走啊，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各位弟兄姐妹，马太正坐在税官的上面，这是为他带来一切的地位，带来一切的前途，带来一切的财富，继续可以享有高水平生活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告诉马太，他说你来放下一切跟从我来。我想大多数的人啊，甚至是所有的人都不会料到马太竟然会对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呼召做出了一个正面的回应。感谢主啊，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也听到其实还是有人会对主做出这些正面的回应。在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久了，我们都听到了有一些人他是做会计师赚很多钱啊，那后来他主呼召他，他就离开那个的位置，跟从了主，就奉献去做传道。有一些人做银行的经理，当主呼召他来跟从我，他就离开那个能够给他财富、给他一切享受地位的地方，他就去了读神学去侍奉。就像马太一样做出正面的回应，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他竟然会对耶稣的呼召做出正面的回应啊！因为他好不容易才爬到今天今时今日的这个地位啊，他怎么会笨到那个的地步，放下这一切的享受来听主耶稣的吩咐，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和要求呢？第二十八节那里记载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而且马太他这一次的跟从是认真的，是真实的。当他决定要跟从耶稣以后，他就公开见证他的决定。二十九节说，他在家里大摆宴席，这是他表明心智立场的方式，也是一个的见证分享会，也是一个的告别会，请了他所有黑社会的人来。那些受邀请来参加宴席的人是谁呢？都是罪人，对不对？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会来参加吗？当然不会，对不对？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呢？怎么会跟罪人一起吃喝快乐呢？不会的。圣经说，被邀请的都是税吏啊，都是那些剥削人家钱财的这些黑道人物，他们都来齐了，全部都在他的家里做客。马太呢，很认真的就向他的同僚告别，见证他的决定了。 就是今天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前辈们，小弟今天金盆洗手啊，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耶稣说出的一句著名的话，就是说，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一个罪人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并勇敢的来去面对他，那这样他们才会得着医生的医治，这样他们才会得着主耶稣的指引。马太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世上一切的享受，选择决定来跟随主耶稣的道路呢？因为马太他知道，如果他要继续过他自以为想要过的这种生活，其实呢，他是走在一条不健康的道路上，他是在朝向一个有病、毫无价值，甚至是引向灭亡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虽然是赚很多钱，但是他一天做12个小时、14个小时、16个小时，最后是这一条引向不健康、引向灭亡、毫无价值的道路。许多人虽然是能够赚很多的钱，但是因为他要付出代价、工作时间，最后家庭破裂了、亏损了，这是一条引向有病、毫无价值，甚至是隐亡的道路上。所以因此呢，他需要大医生的医治，他需要大医生的医治，他需要主耶稣的指引，指引他走向一条正直健康的道路，一条正直有永恒价值生活的道路。那我要补充一下，不是说所有啊赚很多钱呢、啊、工作很忙的都是有问题的啊。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大老板、有一些大公司的主管，虽然他很忙碌，但是他能够平衡时间，把家庭和教会的事工都做得很好，而不是我说的那种是指什么都不管了、啊、家庭也不管，什么事不管，只是啊一直拼命的啊、做这个这里面哈。所以呢，他需要一条正直有永恒价值生活的道路，他开香槟庆祝，因为呢他选择放弃世界的享受，他选择耶稣的道路，这是值得欢庆的一个事情，这是一条健康的道路，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生活。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也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税关上站起来，撇下世界的享受，去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来跟随主耶稣，去走在主耶稣所喜悦、所盼望看见的道路上吗？我记得我在这个突破新加坡的突破宣道戒毒一年以后，我有机会回家6个小时，回去的时候遇到我以前黑社会的老大啊，他就说你在里面多久了？我说一年了。那一年了你都戒毒了吧？我说是啊，我戒完了。那戒完了你还留在里面干嘛？还不出来啊？我出来做什么？我出来我给你一个地盘给你放这个高利贷啊，这样。我说不了，我要做基督徒了。这你知道这是什么生活吗？这是很舒服的生活啊，是吧？这7点多上班，是吧？晚上7点多上班了、啊、不是早上， 开档，人家来借钱还钱，到大概11点多、12点多去夜总会、去酒吧这样啊，然后玩玩玩又去宵夜，到3、4点啊才睡觉啊，回到家才睡觉，又睡到12点多、1点起来，又摇啊摇啊摇啊一下，5、6点又去开档，天天就是这样的生活，是吧？多么惬意啊，是吧？但是这是一条不健康、没有价值、只有影响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跟随主的道路，走在主所喜悦、所盼望看见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的成功和优秀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还是按照主耶稣的要求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知道哈，刚才讲到一位红汉义弟兄是吧？他也是黑社会老大，他可以很多的享受。后来这位红汉义弟兄他分享了自己跟耶稣的两个约定，他说一就是他愿意到全世界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传扬天父的爱。那第二呢，他分享说就是他要把所赚的钱呢，除了养活自己以外呢，全部都奉献给神，去做福音的工作。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红汉义弟兄本来可以天天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的，但是呢，他为了要走在一条更能亲近上帝、更能服侍上帝、过上帝喜悦生活的道路，他愿意做出改变，甚至是牺牲。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价值呢？什么叫做我的一生过得有价值？马太他选择离开他的税官，放弃他的生活方式，为的就是要走在主耶稣所吩咐的道路上。那对他来说呢，那是一生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当然，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放弃我们的工作或者放弃我们的生意，不是，不是的。但是主耶稣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做出一定的调整或者是一定的牺牲，可以让有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有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上帝、服侍上帝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确有人，虽然他们在家庭、在公司都有许多忙碌的事情要做，但是呢，他们仍然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他们参加崇拜、参加团契、开会、主日学、查经聚会等等。你看这些姐妹刚才出来唱歌，很容易吗？只是唱唱，是吧？我也参加过这种侍奉。你要排练好几次了，不是站出来就可以唱的，那是要付出时间的。这些姐妹出来唱，因为在家庭主妇没事干呢，就是每天就是很大把时间可以去唱歌。我告诉你，很多先生都以为家庭主妇都没事干呢，每天天回来就是你在家做什么？啊，我做过家庭主妇。我太太去香港3个礼拜，那我要负责照顾孩子啊、煮饭啊、洗衣啊，要照顾家庭的。早餐没弄完就想午餐了，午餐没弄完想午餐了，晚餐了，晚餐弄了还要想明天的午餐呢、啊，明天的晚餐。因为家庭主妇这么轻松，就是没事情就在这边唱唱歌。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都不是很有空的人来的。他们有大把的理由说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比喻一样啊。他说我有牛要养，我有产业要打理，我有妻子要照顾，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说我没有时间亲近我的上帝，我没有时间侍奉我的主，我没有时间回应主的呼召了，我没有太多理由的。马太他拥有了许多，但是他晓得这许多始终都比不上可以有更多服侍上帝的机会，可以一生走在侍奉上帝的道路上，来得更有永恒生命的价值。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像马太一样吗？从我们自己的税关上站起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做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呼召，走在他希望看见的道路上生活的人吗？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灵修祷告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都没有参加团契，没有参加主日学的呢？我们也是不是已经很久都没有在教会服侍我们的主人呢？今天主耶稣向我们发出呼召，舍了吧，放弃世上的享受，选择听从耶稣的呼召，你跟从我来。那第二，我们说舍得，舍得，有舍必有得，要得必先舍，对不对啊？所以呢，有舍就有得。所以呢，马太他呢，就因为他愿意舍，那么接着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他的得，他得到了什么呢？第二，他选择跟从耶稣的道路，他的才干生活都得到了增值。我们看到当马太他愿意放弃了他的生活享受，选择了跟从耶稣，听从耶稣的道路的呼召，请问他以后的生活是不是就开始走下坡了呢？他是不是开始就贫穷起来了呢？当然不是了，对不对？相反的，当马太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上帝的事情上，他的才干，他的生活就开始的增值了，从今生的价值就成为了永恒的价值。你没有发现到，如果你很认真的去做基督徒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看的东西都比以前更广啊，你听的东西都比以前更深啊，所以你听你看的比以前有更高的层次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马太原先是个税吏，那税吏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啊，税吏啊，就是数钱啊。所以数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这世界上我最佩服数钱的人是哪一国的人啊？就在中国做银行的，看他们是中国那些银行职员比机器还快。那他最厉害就是数钱收钱，对马太来说数字呢是最敏感的。那我这个人呢碰到数字我就头痛了，所以我不会理财的哈。那对马太来说数字是他最敏感，他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个账目写好，那笔墨和数目呢就是他的才干。现在他把所有的这些才干都放在上帝的工作上面，让上帝来使用，让他的才干变成恩赐，在这个永恒的价值里面呢献上一份的力量。那各位弟兄姐妹，请问马太最明显的贡献是什么？啊，马 马太最明显的贡献呢，就是他用笔墨将主耶稣的言行这个事迹呢，都很仔细很清楚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一开始他就写了这个啊，从亚伯拉罕到是十四代，十四代，很仔细，也数字很整齐，啊，这个要叫做这个做八整，这个要均叫什么 balance 啊，要 balance 啊，对不对啊？啊，预算啊，这个财政报告要 balance 啊，要平衡啊，平衡预算，对不对？啊。所以呢，都是十四、十四、十四啊。其实呢，啊，还不止的哈、啊。那四本福音书，那马太呢是最长的一本了，一共有28章，所以他是很仔细的写下来，所以他是以很有秩序的、很花心思的去整理出主耶稣的家谱为开始，然后呢就介绍耶稣的出生。那马太福音呢？他是运用最多旧约圣经的一卷书啊，可见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啊，他也在很多的数字上做出了特别的安排啊。可见马太他所下的功夫是很认真的，是很有程度的。那弟兄姐妹，马太他不但记录了耶稣的一生，他更是以主耶稣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来作为耶稣一生的结束。所以你当你要发出这个大使命，很少人会使用其他的福音书的大使命，都是用马太福音这个的大使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实在也是马太他一生侍奉上帝的宣告。开香槟，开庆祝会，表示自己一次奉献给上帝，我想这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啊！啊，信的主啊 ，Happy 开庆祝会，这不是最难，但是要一生持守那奉献的生命和生活，那才是真正的生命啊！所以按照犹太人口传的记录啊，马太他最后呢是被犹太人的议会给处死的。按照希腊教会的说法呢，就是说马太呢他最后呢是被火焚烧殉道而亡。总之马太的一生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当马太他决定放弃原有的享受，去选择跟随耶稣的呼召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活得更有价值。那个原先用来记税务的笔，现在呢却用来写福音书，成为写福音书的笔。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新加坡，他坐牢十多年，他在里面有一个 Nigel 的黑人、啊、是 尼日利亚的黑人，教他画画 freehand 画画，他在里面一直学，后来放了出来啊，他说他在里面很有兴趣继续学画画，那我们突破了就什么都不用让他做，就让他你继续学你的画就好。后来他可以自己画很多的画了。后来他做见证说，我这双手过去20多年只是一手拿香烟一手拿白粉而已，但现在感谢上帝，我是一手拿画笔一手拿圣经。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以前的笔马太只是记录税务，但是现在他的笔却是拿来写福音书的了。他原先最用了最周详的脑力都是花在世界的事情上，但是如今他用他最周详的脑力都花在属灵记录耶稣的事情上。马太他原先一切的才干，如今因为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增值了，增值了，他成为了属灵的恩赐，在天国的里面做永恒的价值。从此以后，教会就以三个钱囊来作为标志纪念马太。一来呢，是说明他之前是税吏的背景；二来呢，是赞许他一生完全的奉献。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才干，将我们更多的时间用在教会的服事，用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以致我们的才干被增值，从今生一直到永恒去发挥更大的价值吗？主耶稣曾经为你为我舍命，主耶稣以他救赎的大爱再一次的向我们发出呼召。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从我们的税关上站起来，选择跟随耶稣，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吗？我们愿意将我们对事物的优先安排秩序更多的全然献给我们的主，让他增值，一生像马太一样，成为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成为主耶稣的真门徒吗？我们愿意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呼召马太，今天主耶稣也同样的呼召我们，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向主回应祷告。现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座位上，在主的面前，你自己向主回应，你自己向主祷告。主耶稣今天一样向你发出呼召，来跟从我，你愿意吗？亲爱的主耶稣啊，今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哦，亲爱的主，你用你救赎的大爱给了我们无限的恩典，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报答主你的大爱？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立志效法马太一样，从我们的税关上站起来。哦，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走一条主你所喜悦的道路。哦，主啊，为了服侍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永恒的价值，哦，亲爱的主，求你悦纳我们的立志。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好叫我们的一生更有价值。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愿我们的立志都得到主的喜悦。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